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三课。第三课呢，这个麦克比口牧师呢，他就是讲的是这个有效的祷告的特点。那这个呢，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前两课呢，我们是讲到，就是说神对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有一个祷告的呼召那后第二大课呢，就是我们这前两课都是每一个都分成两次呢，就是讲到就是说祷告里面是一个能够与神交通，特别是与神这种对我们的火热的爱和火热的心的交通这样的。 OK， 那今天呢是讲到这个有效的祷告的特点。那他这个我也想可能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它内容还是比较多这样的。我想我们因为每次时间不是很够，所以这个我想说分成两次。我就今天想可能跟大家就是从这四个方面先一个会讲到，就是说这个今天主要分享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有效的祷告，就是它的几个特点。所以说呢，那麦克比克牧师他讲到，就是说有效的祷告呢是如何以信心为基础，如何与这个好的关系，特别是与神有好的关系作为维系，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 lifestyle righteousness， 就是义人日常的生活流露，这三大类的祷告这样。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了。恩主，我们谢谢你又聚集我们在一起，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因为我们是在渴求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能够天天来成长，来能够与你来交流，能够更多的来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作为。主要也是给我们一个单纯的信心，愿意来跟随，祝福我们早晨这一段的时光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心意得满足，愿我们在你的殿中也得造就。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人愿意谈一下，就是说你会发觉说这个讲到这个有效的祷告啊，你自己感觉说从你自己的祷告生活里面有效程度怎么样？有没有人愿意谈一下？
祷告什么成什么？
我就随便按照大家现在对有效的理解，还不见得正确了，但是我们可以就是从按照你现在对有效的理解，就是说，因为现代人的生活都讲究效率啊，都讲究有用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有没有人愿意谈一下你自己对自己这个祷告生活这个？有效打引号的有效程度，要不要做一个评估？
怎么算有效？
按照你自己的，先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吧。
嗯，刚才想到这个，就是因为前天正好我打电话给我儿子，说他祷告的事情，他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就是叫他祷告。爸爸，我是在祷告。大部分时间不管什么用啊，不知道怎么讲。
有没有愿意谈一下？
张俊的，
没有，我就
评估一下，还是你儿子的话，大部分时间都不有效。
哦，因为有些时候我并不知道他祷告了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再说了，这个是有没有效，也是给予他对那个祷告的评估嘛。
对。
所以小孩子的祷告，或者是他，或者有些东西呢，他可能就是比较，可能不像我们就是祷告，可能就是对这个评估可能不一样。我们回去看的会长一点，远一点。因为祷告这个东西，有时候你是短期可能是不是你的想象，或者不是你想要的那么发展，就你认为它没效，但是实际上是有效的，还没有表现出来，你就
说他。所以我就说我们谈我们自己嘛，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
你说的有效的评估，就是不是你祷告之后能得没得到应许的意思吧？
你可以来，
你可以按着
你
的
理解。
我觉得吧，好像还是觉得应许，因为就我个人来说吧，我没有什么文化，我也英语根本不懂，但是我自己到美国三次了。倒了两次飞机，这一次是倒了第三次飞机才到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害怕在倒机的时候吧，遇到很多的赶不上飞机，有的时候两个多小时马上就要再赶个飞机，有的时候一下飞机好多麻烦事儿，你又排队这么那么的，完了，然后呢，我就总是在祷告，我说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保佑我，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就是两眼一抹黑一样出去，这样式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情况下，都有人在帮我，都有人在保佑，都有人在帮我，我就求感觉就是神在保佑我。就是说要下飞机的时候，我说哎呦，就赶紧把这个机票给别人看，我说怎么办啊，人家我也听不懂人，有时候一下飞机就我一个中国人，根本就没法沟通，下飞机我就拿着就给美国的一小伙子，人家看了我的机票，人家就那意思呢，叫我跟他走，然后呢，出来以后嘛，一直领着我到飞机口。
您胆子还挺大。
告诉我，哎呀，我跟你说，
带错地方
了。我跟你说，我这就实在是神在保佑我，一步一步在保佑我，就是每到什么情况下都是，这给我告诉我在这儿，然后再跟年轻的别的人跟他说，这中国人告诉他怎么怎么的，人家他说英语我不懂，然后人家走了。我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人，你感谢人也听不懂，就是不是就这样，就是说其他就是各方面吧，比如说呢，要下飞机了，两个小时再换再登一次飞机，就是根本什么都来不及，我就跟旁边人说，我说你看我这个要上飞机，再上换飞机，我说你怎么，我说时间来不及呀，人家就有人帮着我，就跟他前面跑好多好多人，在那个纽约机场着急。人家跟别人说他着急，让他先来办理这个手续，就把我弄到前边给我办手续，然后就还把我领走。你说这是不是神在保佑我？我感觉是，反正我就觉得是。凭着我什么能力呢？不管大事小事，我就去总是在祷告。我就说神啊，你保佑我，你保佑我顺顺利利的到了。到了那个儿子说：“哎呀妈，你真不容易，你怎么来的？”我说：“行了，啥也别说，现在保佑我。”所以说吧，我也恳求啥呢？就是说，我想总是在祷告求，但是这个我现在还有点体会，说这个还没有达到我的应许。就是我就求要求神带领，能保佑，让我儿子儿媳妇能够信我们的主，信我们的上帝，让他们能够来。反正刚硬心变软了，来信我上帝，就这点我还没有得到应许，我每次都是在祷告这些问题。
OK。好，谢谢。这个写这本书的那个比口牧师呢，他就讲呢，他这个三十几年的这种在祷告，就是在祷告事工上的这些的服事吧，那他就发觉呢，他早年他讲到他自己，他早年的时候他就发觉，就是说他就很大的挣扎，因为他发觉他自己的祷告生活非常的苍白，缺乏又苍白，然后呢祷告了呢也就很没有果效，就是按照常人一般我们做别的事情的理念呢，就是说呢这种事情就不要再去做了，对吧？你如果只有1%的这个成功率好了，或者是甚至比1%还小，那你如果做科研好了，你大概肯定就不再去做了。OK， 所以说他当时，但是呢，他又就圣经里面呢，他又很清楚的在告诉他说呢，这个就是说祷告的生活又是这么必须这么必要，所以说他整个就是多年的挣扎。后来呢，就是说是，但是他一直坚持，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后来他就发觉呢。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变成一个 satisfied customer， 就是很满意的顾客吧，对吧？那当然，他当然是说是跟在神的这个殿堂里面了，所以他就讲到，就是说呢，他也希望呢，就是说是即使是我们的开始的祷告，甚至开始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年为单位吧，是祷告生活觉得非常的枯燥啊，然后呢，果效也非常的低。OK。这个，但是呢，他就是说呢，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他相信只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坚持的这个一个操作呢，我们的这个就能够变得非常的喜爱来祷告，也可以看。所以今天我也想跟大家也有机会多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有功效啊，就像刚才张军还有很多人也在提到，到底怎么定义有果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OK， 那首先我想他也提到呢，就是说祷告能够有果效，他说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我们赞美跟反思的一个现象。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 privilege， 就是一个特权，就能够有祷告这回事啊，就是说能够就是说借着祷告能够跟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之间能够有这么一个互通，而且呢能够希望他来调动所有的资源啊方式来跟我们的期望相配合，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它就是相当于说呢，就是说不管是我们在社会上比方说做事情，我们能够认识一个贵人也好，或者是说能够拿到或者支取到一个极大的财富，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情的。所以说呢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祷告这个事情。圣经里面呢他也不非常不轻看祷告这个事情，所以他圣经里面他一方面强调说呢，我们上两次课，这个月上一月份我们跟大家分享主要内容讲到说祷告是与神之间的交流，当然同时他也非常不含糊的圣经里面讲说呢，祷告是希望就是说是也是关乎果效的。他没有，圣经没有叫我们就是说在那边祷告然后呢看不到任何果效，或者是说不允许给我们任何果效。这句话我不知道，我想我再表达一遍，圣经在这一点上从来没有教我们就是说呢你就去祷告吧，做无用功。 OK， 他恰恰反过来呢，圣经上关于祷告的讲的经文是说叫我们祷告神应许有果效，恰恰是反过来的。 OK， 所以说呢为什么这么说你比方说像耶稣在带门徒的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一方面自己有很多的祷告，对不对？他另一方面呢他也鼓励门徒要有很多的祷告，而且呢讲了很多关于祷告的这样的比喻。你去看他的比喻的时候呢你比方说他讲到就是说，他说他设一个比喻叫人常常祷告，对吧，不可灰心，就讲到这个寡妇切求的比喻，对不对？所以耶稣自己讲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说我其实就是说从他自己身上的例子和他教导的内容里面呢，他希望门徒们在祷告中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期待，就是说这个祷告是有果效的。 OK， 大家理解这一点了，就圣经关于祷告的教导跟果效都是毫不含糊的接起来的，从来没有是泛泛的给了一个空头支票，或者是泛泛的就是说你们去操练祷告就算了。 OK， 从来不是这样的。那一个很有名的属灵伟人Muller， 好像是 George Muller 吧，还是什么，讲到就是说他翻译出来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在祷告上很有得着的一个人。他就讲说如果只是开始去祷告呢还不够，他是我们必须要有耐心的，然后呢凭着信心不断的祷告，直到我们得到一个回应，就是说至少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回应。 OK， 那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呢，就是这个雅各书，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一起来，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信使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在森林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来。这地方雅各呢，就是讲到是耶稣的弟弟这样的。那他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呢，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使徒吧。那这个呢，就是他写的这本雅各书呢，在早期教会也是就是说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功效。其中一个就是他关于祷告的教导。那他这一段祷告里面呢，也是这一刻那个麦克比克布斯牧师特别强调的几点，我这地方把它特别显出来。一个是出于信心的祈祷，还有就是义人的祈祷，然后呢和祷告所发出来的力量和功效，还有就是恳切。OK， 所以说呢，这个他讲到呢，就是说他就这几节经文，他就这四大方面，就是出于信心的、义人的，然后是有功效的，是有力量功效的，而且是要恳切的。然后他另外紧接着讲了一句话，其实你仔细去默想的话呢，今天早上我请大家默想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比较令人吃惊的，就是说以利亚这个旧约的这个先知啊，是非常怎么讲呢，是非常大有能力的一个先知，对不对？大家记得他的他和伊丽莎是他的，算是他的弟子吧，对吧？那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蔡国文牧师夫妻到我们当中来带我们带聚会，然后呢那个师母很厉害，这个圣经很熟，他是讲到这个伊丽莎不是求要双倍的这个 anointing 恩膏，结果你去数一数，在伊丽莎身上发生的神迹是伊利亚的两倍嘛，这有些神迹听起来是吓死人的这样的。然后。结果雅各讲了这一道话非常令人吃惊，他说雅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能做到，我们也能做
到。老白很有信心。但是你去看以利亚的你去看以利亚的这个生活的话呢，就是说那个就是他行了很多这些的神迹奇事，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呢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他也有他软弱broken 就是残缺的这个地方，也容易受试探，他也害怕这个耶洗别王后说我明天就要取你的头马上就开始逃了，呵呵，跑得飞快，然后呢也会沮丧，就一个人躲在山洞里面自怜，甚至想死，呵呵，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是所以就是说他呢，所以雅各可能圣灵感动他吧，他就敢这么讲，他说以利亚虽然是我们所尊重的大先知 OK 为神所使用的极重要的仆人，在那个年代吧，他说呢列王记上，他就是说呢，但是你看他呢，他跟我们性情是一样，但是呢他却是一个恳切祷告的人，所以三年零六个月神听他的祷告不下雨，后来又祷告就看着这个雨就出来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他说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说呢，神待他也待我们也可以像待他一样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那所以他这里面讲到刚才这个我可能应该跟他提到的四大特点嘛，那继续讲下去呢，总结一讲就是说他 Mike Big Boss 就提到这四个方面，用这一段的圣经说，第一是一个祷告是 rooted in faith， 就是说出于出以信心为基础的一个祷告。第二呢就是说呢 in the context of relationship， 就它上context 氛围，就是以好的关系为维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呢，它是一个lifestyle righteousness， 就是说是一个义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流露 ，OK， 总是行在义当中。第四个大特点呢，就是一个非常迫切恳切的祷告 ，earnest prayer，OK， 所以我在这里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祷告到底成就什么，这是跟我们去衡量我们的祷告的果效就很有关系了。我们大家要不要谈一下我们祷告到底成就什么？有没有愿意谈一下？你按照你自己的体会跟理解，要不要交流一下？就说，我问题是我们祷告到底成就什么？就是说，你祷告的事情蒙应允，成就我们祷告的需要这个事情。OK， 这是一个。还有没有？
让我们学习交托。
让我们学习交托。
相信说神，即使不是按我们的祈求回应，神也回应了。
OK。
我觉得我们这祷告跟别的那种求的方式不一样。他第一件事情是把你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
啊哈。
这个是第一个，然后。有这个，我觉得这倒是最重要的一些事情，能不能成就啊？或者最后有什么果
效？所以你就是只要进到神的殿堂就不错，再说这一说有没有吃到饭再说，是吧？先进餐馆再说，对吧？肚子饿了先进餐馆。
但是最后要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达到一个回应，就不论是。
Yes,
还
是
no, 或者不是
啊哈，所以说 OK 很好，继续讲，就说我们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到底觉得我们能够成就什么，接着祷告。
就明白神的心意，
明白神的心意。 OK， 一个我们所祈求的事情，一个学习交托，一个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一个还明白神的心意。还有没有？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跟关键，这也直接影响到我们会不会去祷告，是不是持久祷告和为什么祷告，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觉得祷告应该结束自己的烦恼，跟我神的祷告，实际上你在每件事上增强信心。
OK，
增强信心。
OK，
所以有了神的寄托，你的信心十足，干每件事情就能够这个善完成。
OK， 帮助我们有信心。OK， 我给大家举耶稣的例子好不好？来看这个回答。OK， 还在这一页上，还在这一页上。OK。我给大家就是举耶稣几个例子。你比方说耶稣五饼二鱼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当时他讲完道之后天就黑了，有很几成千的人在那边还没有吃的，肚子饿了，这门徒就是怎么办，所以耶稣就我相信他也有祷告了，而且他也借着这个小孩子所奉献出来五饼二鱼他注谢了，就分开给众人吃。 OK，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祷告呢，是在或者是他更大的一个神迹，拉撒路这个死里复活。 OK， 他也祝谢感谢，然后这样求父神。所以在他的祷告内容呢，有一些很短期之内就成就了，是不是当时就成就了，同意吧？ OK，那还有呢，就是说他比方说他在最后的晚餐之后上十字架科西玛丽园祷告之前，这个他就跟门徒讲说我要被卖了。 OK， 对不对？然后这彼得就哎呀这个信誓旦旦，对吧？然后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就是撒旦要像怎么样，塞筛子一样塞你们，塞这些门徒啊。但是耶稣后面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当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OK， 所以 所以在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他知道说门徒将要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自己被钉死。OK， 所以说而且呢，撒旦在他们身上有很大的攻击，所以但是他说我为你们祷告，所以这个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成就了，对不对？因为彼得后来也被他恢复啊，等等等等，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有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所谓的大祭司的祷告，对不对？那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最重要一个词是什么呢？就讲合一。他讲到他与父怎么合一，他讲到祈求门徒们之间怎么合一，然后他讲到将来所有信他的人怎么合一。那这个祷告成就了没有呢？肯定还没有完全成就嘛，对吧？这个是很直接的问题嘛。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说耶稣本人的祷告啊，他都分成，都可以看到说有短期就成就，有中期就才成就，有长期才成就的内容。OK， 但是在这里面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看见，就是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就是说在神里面都是的。这是保罗的话。OK， 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啊，在耶稣里面，耶稣在他就是他作为完全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在神里面都是是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心意的成就，他虽然可以分阶段，他的最终都是要成就的，所以在他看来呢，他的祷告完全都没有被浪费掉，而且他祷告所成就的事情，他就像盖一个楼房一样的。有一些是现在就在盖，就盖好了，有一些是快盖好了，有一些可能要到主再来的时候甚至勇士才盖好。 OK， 所以他把他的祷告完全放在神的这个，不仅是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现在的这个心意的体现，也把它放在一个中期一个中意的体现，也把它放在一个永恒的心意的体现里面。所以当你因为你如果明白说你的祷告原来是跟这个所都是接起来的话呢，所以你的祷告绝对都是有功效的。
我们的祷告能跟耶稣的祷告比吗？
很好的问题，大家觉得能不能比？
长期目标。
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
可以，不能是一个档次的哈。胸怀这个整个大局的哈，我们有时都是想我自己的一些事在祷告的哈，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祷告的内容和耶稣祷告不太一样嘛哈。
OK。
然后我们有时候可能还是有，就是这雅各说的，我们为什么没有成就，就是因为你们妄求。有妄求的时候，是不是？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祷告跟耶稣的祷告的确比起来呢，我们有出于我们自己私意，然后呢妄求的部分。所以耶稣里面最有名的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他是说，若是主愿意可以把这杯撤去，就是他不上十字架，但不要遵循我的意思，乃要遵循你的意思。所以他虽然在那个时候有表达他其中一个祈求，但是他仍然把他的主权交给了神。 OK， 所以在这一点上的确耶稣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是不同。所以说，但是这也就教会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于祷告的内容的学习跟操练，就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需要放到神的这个或者国度的建造当中去。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个祷告，不管是近期、中期还是长期，它都是有果效的。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解释清楚？可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些事情最好不要去祷告？这些事情看起来不是跟你们说嘛，在神的国里面，这些事情是。
但是你怎么知道呢？是通过祷告知道的。对吧？
耶稣
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当时也就说这个碑哈
啊，
能不能撤去？他心里还是想什么？他撤去了啊？
是。
如果你愿意跟我撤去吧，这个很痛苦。
是。
门徒也都会因这个事跌倒，然后最后谁也确实没有按耶稣的，就是天父没有按耶稣的意思去做。
是。
他还是上十字架，还是要这么做。
是。
这估计就是耶稣的祷告没有被成就的一个哈。
这个也不能，也不能说他没有算成就，因为他本身
他的心意还是需要撤去这个碑啊。
不，但是他说了，他愿意把这个心意放下来，所以圣经他特别记载了另外一个细节，就是神派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以至于说到他三次祷告之后，他就得着力量，还是站起来到门徒那说：“我们走吧。”
那最后是为什么？他就是快要断气的时候，天父为什么离弃我？
嗯哼，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了。
这话是不是跟那个结论起来，就是说这个孩子是那一刹那，就是说他死的时候，神开始离弃他的，也没有听他的祷告。
是的，这是肯定的，对。但是就是说，我想强调的就是回到今天这样的内容，对于我们祷告生活的一个的教导吧和影响，就在于说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来明白怎么样使得我们心中所期望的内容是跟这个神是一致的，这要通过祷告才能够实现。那我们如果在这条路上一直走的话呢，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和一个信心，就是说不管是短期、中期、长期要成就的，我们的祷告都是有果效的。 OK 不是就是说今天这五分钟花进去了，其实就是完全浪费时间了。所以想象说啊，将来我们在天上，我打一个比方了，就一个非常宏伟的宫殿被建成了，那这个宫殿的殿层完全是靠祷告建起来的。 OK， 这个非常宏伟一个宫殿完全是靠祷告建起来的。那神，我想象说神当时就到时候就可以说，你看这个窗户盖好了，就是因为你有祷告，张军有祷告。OK， 哦，这个门修好，就是因为老大有祷告。他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你知道吧？所以说，他不是说是这个殿建成了，因为只有摩西、大卫、以利亚的祷告，所以这个殿就建成了。所以所有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神的儿女都不算了。那除非我们都没有为那个去祷告，那可能就无份了，对不对？但只要我们有为那个殿祷告过，他就神就允许说呢，只要你有为那个殿祷告，你的祷告他就在里面给你盛一个东西，就添一个砖加一个瓦。这一点大家有没有听明白？
这就是你说的果效。
对，这就是果效，因为最终果效是说这个宏伟的宫殿被建成了。
跟我们刚才在这里讨论果效有点不一样，我们是说就这个，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实现的，那个有没有得到？
哦，那个也算果效，那个、也算果效。那个你比方说啊，你说你这个事情，你为工作祷告，为健康祷告，为在疾病中的人祷告，对吧？那神成就了他，就建造了那个人，那个人也就是。宫殿的一部分，你我也就是这宫殿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只要我们的祷告是跟神和神的国度接起来的话，都是有功效的，只是我们现在有些看不见而已。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把它抓牢，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去驱动我们的祷告生活。否则的话，你说你做实验做一百次只成了一次，你不会再去做了的。我们要有个属灵的眼睛看到它的果效在哪里。
如果一位祷告一百次成一次，全境的祷告很大程度上不和全心一个祷告有关。
哦，不我讲这个程是这样的，你比方说我举安祖的例子好了，他去了这个大学之后，他参加了一个教会，那教会从他上学，他去了教会 之后马上这个教会就在讲说我们要为这个加州的复兴祷告 revival OK 然后包括这个加州的这个很多的大学的校园复兴祷告 OK 所以他这个这次我们去这个去爱好算起来已经有一年半了吧他就跟我谈他就说 Daddy 这个我们已经为这个加州复兴祷告了1年半了这个每个礼拜啊他们还是一个韩国教会背景的就是说非常注重祷告他就是他说常常就是哗这个全教会的人就开始祷告就半个多小时这样他人呢就是他有时候还挺被最开始还很不习惯这样的韩国教会祷告声音是比较大他对对所以说他说 Daddy 我们已经祷告了1年半了他说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样的 OK 所以说你说这不止100次了吧 OK啊，可能
没成就了。那个
加州现在就是比原来好一些了。现在加州已经走出破产了。
我说祷告100次是一百件事了。
工作各方面都好。
从一件事的话，那肯定有
比
有问题
了。
我觉得是非常类似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你可能祷告100件事成了一件，或者你为一件事情祷告100次还不见动静。都有人，我们人都容易都容易会有气馁这种感觉在里面了。但是呢，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包括耶稣这里面的短期、中期跟长期，圣经甚至在讲说，耶稣他原先就是自由永远的神，道成了肉身在地上生活了3年半，为我们被钉死十字架，进入深渊，又被升上高复活，被升复活之后又被升上高天，坐在神的右边。还有一句话干什么？为我们代求。大家知道耶稣做的事情吧 ？OK， 他到现在还在为我们代求。你想想看，他比方说他为你会代求，这实在太不争气了吧？这么多年下来还这个情况对吧？所以说，但是他还在代求。所以这个就是在于说呢，我们当我们去所谓衡量我们祷告是否有功效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的明白我们祷告的内容跟神和神的国度是怎么接起来的，然后要有一个信心知道说这也是神他自己的应许，就是说你为我和为我的国度祷告的话，我已经在为你成就，将来你会看得见的。 OK，大家听明白了，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可是就是很多我们的祷告是很多的是在事情上面，事情，可是这个好像你说这个跟为就是为耶稣祷告或者是为神国祷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挺沾不上边嘛。
哦，非常沾得上边。我告诉大家一个例子，你比方说我们
现在就不是为加州的复兴祷告
I understand， 你比方说我们为我们教会祷告好了，或者甚至更具体一点，我们为老戴祷告，假设了 OK， 这很具体了吧，
好，
对吧？那这个呢就跟神的国度是接起来的，对不对？因为他如果生命成长了，就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对不对？那第一，他不光是成人，就我们先还不讲成为多人祝福，他本身生命的成长就是神国度的建立。大家不要把神国度建立讲得多抽象，神国度的建立就是你我的成长和属神掌权的这个区域的拓宽。所以当你说为老戴属灵追求祷告，就是在为国度祷告。那至于说有没有果效，我相信是有果效的。Sorry， 我需要有信心，要恳切啊。OK， 就是我相信是绝对有果效的。OK， 对吧？就这么就很具体了，要或者说你为你自己说啊，我这个学期多参加几次主日学，这个也是，这就是一个有果效的祷告。
我觉得李旭如说的意思，我们往往是一些事情的成就，比方说，这人病得医治了，我找到工作了， 我能我请那个信主啦，或者对你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需要的问题。
不，我现在看到这个 connection 呢，不要说老戴，不要说举这个老戴怎么属灵成长，我觉得老戴的工作还在工作中荣耀神，这也是神国的建立。所以说找工作也是，身体个人身体健康，家庭的和睦都是，因为你就是说你个人得到建造，你的家庭
这个一般的成就能看得见的了。
对，可是现在我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这个的成就事实上是跟神国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刚刚你们讲的就是说我们把神国看得好像很遥远很抽象，可是我们都是在神国里面，我们就是我们的个人家庭还有教会都是在这个里面，所以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好像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接不上，事实上就是息息相关的，是接得上的。在这里面
我鼓励大家开始学习，有个很大的调整，就是从对事改成对人。在祷告里的内容里面，我们是讲对事，说哎呀，我在写 proposal， 希望 proposal 成就 ，OK， 是吧？或者说我在找工作，希望找工作找到，这些也要祷告。但圣经里面也有除了这一类祷告的话，也有很多对人的祷告。你比方说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常常说这样，常常引用这样的祷告，第三章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他讲了翻译成力量刚强起来，就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得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这个你说这个祷告有没有功效，你怎么去衡量它？很难衡量，看不见。但是呢，这类祷告又极其的重要，因为你实际上是为这个人最最根本的需要在祷告。我把这句话再讲一遍，我们很多时候不见得用这句话去为，比方说为民的民祷告，是为圣台祷告，还是为我自己祷告，我们不太容易用这个话。我们可能更多容易是说，哦，他现在要生孩子了，求你保守他，他现在要找工作了，求你保守他，他现在要写 proposal 了，求你保守他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些需要，他最更深层需要是他里面的生命的成长，里面人的成长。所以说你有点等于说是总是在求一些外面也重要的事情，但是他最最重要的事情却没有去求他。这就体现我们祷告就是失去平衡了，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吧？所以说你如果用比方说以弗所书后面这一段的圣经为一个人去祷告的时候，可以是最大众把心的祷告，对不对？因为作为神来说，他最关心的是这个生命有没有长的问题。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你每次用这样的祷告去祷告的话呢，这样的话去祷告的话，可以说是一定是有功效的。 OK，
我觉得祷告嘛，刚才谈到的就是说和耶稣的祷告是不，耶稣的祷告100%的成功啊，但是站的角度上不一样的是，那个耶稣呢，他站在宏观上他的祷告，我们呢站在微观上，就是我们呢谈个人的事情谈的比较多，你比如说这生病啦、升学了、找工作了，这些事情琐碎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呢它产生的效果不一样。耶稣祷告为什么能100%的成功率呢？我们祷告有时候呢可能是成功率是很渺茫，有些东西很少，但为什么呢？这反过来一想呢，这就是说神也在考验我，不一定说你祷告的东西都给你解决，都给你想办法按你的心意去完成。所以呢在这一点我觉得呢，咱们每个人的祷告呢也应该呢想到这一点，
是
对不对？
对，就是说的确就像伯父讲的，就是说耶稣的祷告又有微观又有宏观。
对
啊，微观就是五饼二鱼大家要吃饭了啊，宏观是将来所有属神的人的合一啊。所以那我们的祷告呢，就是说不仅仅是微观，就是讲我们个人的需要， 也要看到神国度的需要，所以这是一个要矫正的平衡。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即使是在微观里面，即使是在我们为我们自己或者为一些人在祷告里面， 我刚才想强调的意思呢，也要从一些事情上也要加进去生命上对生命的这个建造的祈求，还是微观，还是在讲，比方说例如他不仅是他的身体啊工作上的需要，也有他生命上的需要。那生命上这个需要呢，却是很多别的需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也是一个要矫正的平衡，可以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跟一个操作，以至于说它能够带动我们祷告的内容和持续。所以将来，我是坚决相信的，会有大的这个宫殿做成，那神会说哦，这一块砖就是老戴祷告出来造成的，对吧？那就是我是坚决相信这一点的。OK。OK， 所以这个很关键了，就是说，甚至大家可以作为一个衡量，就是说是我有没有为这个宫殿在祷告的话呢？就是说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面添砖加瓦？OK， 那这是刚刚把前言跟大家介绍完。OK， 那我想今天时间或许我就再讲一大点了，就是。这有效的祷告的四大特点的其中第一个呢，就是以信心为基础。这他这里面讲到的信心呢，是对神的信心。OK， 对神的信心呢，仔细的来看的话呢，还也可以分成四大点，三大点。Sorry， 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有信心说耶稣的权柄能够胜过罪、撒旦、疾病等等等等。OK， 那这个马太福音28:18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是我们祷告的这个信心的基础，对吧？第二点的信心的基础呢，就讲到耶稣的血赐给我们的地位和权柄来祷告，所以这个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我想，我们来多停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况呢，就是呢。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处在软弱当中。OK， 这是我们就是99.9999999%所处的光景，就是我发觉我们处在软弱当中。那处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怎么仍然对神有信心来祷告？仍然对神有信心，然后甚至发出这样的祷告出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说，所以呢，我想我们看看几段的经文。罗马书8:1讲的是，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希伯来书10:19说，弟兄们，我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哥林多后书5:20，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就讲到耶稣为我们死。成为替罪羊，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是被神看成是义的。然后父神的心意是医治、释放和祝福，讲到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整个以信心祷告为基础呢，这里面就是说，它完全是因为三而一的神的特点，才决定了我们有这个信心的基础，不由我们的光景为转移，这是我们信心的基础。OK， 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整个祷告之所以说还有可能去祷告，就是说还有可能去成就的话呢，完全源于神的属性，不源于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 下面如果今天可能没时间，但下面我们可能会分享说我们的光景会影响果效，这是绝对的，但是它是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来影响，它不毁灭这个信心，神以神为基础的这个信心的这个的实际。我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啊。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一段？我都不吭声了。
简单的话再讲一遍。
我看看耶稣，我们来看耶稣这个例子好了，就是说，你去读福音书的话，关于耶稣的教导，所以他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常常把信心这个词拿出来，他很多这样的例子就讲到，就是说，比方这个百夫长，稍微我一下忘记了，他是为他的仆人求，是不是？还是为他的仆人求？然后他请耶稣去他那边，他说，那百夫长说，我做官员的，我吩咐就成就了啊。耶稣说，你这信心这么大，你就给你成就了。OK， 然后这个盲人也是，就是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们这样。所以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的在整个的这个祷告里面，我们都知道说信心重要，但是呢，我们不去操练它。这句话大家理不理解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信心在祷告中极其重要，是我们祷告的基础，但是呢，我们呢接受了这个理念，但是没有去操练它。就有点像说是老大一天到晚跟我强调说你会锻炼重要，或者我妈妈每次打电话说你锻炼极其重要，但是我没去操练它。我也同意这个锻炼重要，对吧？但是呢，我们就是我看我的生活呢，就是没有去操练它。
所以我觉得你讲这个例子不太好，因为你事实上心里觉得锻炼不重要。
没有觉得不重要，我觉得重要。
嘴巴讲重要没有用啊。
我是不对，我就心里也觉得重要，但是
觉得重要，你就在你的安排上就单列上去了。
对对对，就是说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从一个理念上认知承认的重要，变成一个实际操作中的重要。信心就常常被我们放到了这种光景当中，我们都承认都同意信心重要。但是呢，没有去操练它。
是陈大长。
OK。
道理，很多人道理跟我讲一大堆，我说你道理不得了，我看你也不怎么了，也没做出来。
对。
但是，我就是特别，我会讲，我要不会讲，会讲当场就跟他崩起来了。我一般人讲我。那你说的其实这个操练哈，很多情况下不知道怎么操练，我就读这个圣经啊，圣经里面讲很多要有信心，你看这个信心里面出现了很多事情，可是落脚到我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操练。那比如说有些人分享做了见证，什么祷告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就成就了这样，他觉得经过了这件事情，他信心就更加足了，这也是有，而且经常听见这样的祷告，然后这样的见证。那实际上我们在经常的生活当中，这也不可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
所以，我谢你讲这个，就是说，的确， 我们如果很多时候完全是看说，去希望看说某些事情怎么成就啊，怎么弄啊，它有些时候是有，有些时候呢，可能不长，对吧？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那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什么叫做操练信心？很简单，我就拿刚才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那个祷告做例子。OK， 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一节。OK， 一个很重要的操练信心的体现就是说，你就拿这个祷告为你自己求，然后你每天求一次，这就是操练，这是操练信心。为什么操练信心？因为这个东西你不是马上看得见的，对不对？所以是要凭信心接受的，同意吧？啊，但是呢，你说呢？这就是，但是恰恰是因为它不是马上看得见，是要凭信心接受的呢。但是你去用这段话去祷告呢，就是在操练你的信心了。这逻辑上大家理解吧？有没有？我需要再
说具体一点，就是说你每天把这一句话在祷告里面，每次就祷告这句话，
真心实意地来练这段话。你如果背得下来，然后用这句话为自己祷告。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这个祷告你不是马上看得见的，就表明他要很大的信心，就表明你要用信心去做。但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呢，你这个祷告就是在操练信心。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吧？所以有些时候大家也不要把想象的操练信心看得多可怕或者多不可捉摸，这一类的祷告就是在操练我们的信心，同意吗？鸦雀无声的。
有什么叫人跟机器不一样的地方？
人跟什么不一样？
机器设程序，它每天给念一段，每天念一段。因为我突然想起小姐他们讲这个，现在机器人是怎么样发达，怎么样发达，怎么深度学习。超过人呢、
啊、
超过人。
不，我刚才给大家举的就是说操练信心这个事情啊，你不能说是我到了最一个很极重大极难的事情，说我现在是要操练信心了，你平常都不操练啊，我要操练什么信心了，所以我凭着信心我要去做什么事情，后来发现一败涂地，这是很常常出现的事情。但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相对来说容易一点，相对来说这一步容易跨一点的一步，就是说你要想操练信心的话呢，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操练信心的做法，而且诚实告诉大家也是最有效操练信心的做法。
要修改一下，你要把它，就是因为它是用第三人称嘛，就把它变成你、就是、
对对对
对，把你们变成我。
基本上如果我甚至个人认为说，如果我们没有在这种好像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在这些操练上去做的话呢，我们很难讲说进入到一个信心操练的生活当中去。大家理解我在讲的意思吧？这个其实是应该是对我们来说是最最容易上路，但是也是最最有效的操练信心的方法。就是说你把神讲的话把它吃进来，然后又把它说回给神。这个观念可能稍微新颖了一点，但是呢这很值得大家去。
不就是有点导读吗？是不算是不是
导读是一种方法了、我现在更多是在强调一种操作中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就是在操练我们的信心。圣经中还继续告诉我们说呢，不信啊阻挡神的工作。马可福音，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不被尊重，那里也不得行什么异能，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医好他们，他也诧异，就耶稣也诧异他们的不幸，就往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人了。OK， 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幸，在阻挡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开展，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很多属灵上老练的人，他去听别人分享，谈他们的需要，谈他们的光景，他们，我听他们常常讲，他就谈五分钟，他大概知道就是说啊。怎么回事了？往往很多就是在这里面，他从心里面他还不愿意或者不信，所以这两个步一放，基本上他就画了一个圈，就不准神进去了。他还在那边说：“哎，我好像有在祷告啊，有在追求啊，或者有在思考啊。”但是他已经把这墙都摆在那儿了，所以是非常清晰的。OK， 所以呢，马可福音继续，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这是耶稣复活之后，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在那些复活看见他的人。OK， 然后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讲到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所以你去看耶稣责备门徒啊，你知道责备最多的是什么吗？
什么小
心？这个不是责备他们骄傲，或者说将来为了做宰相是怎么样？他是耶稣责备门徒责备最多的，就是他们不信。
小心还是小心？
对。
是不信还是小心？
都有。
不小心就是不信吗？
程度不一样嘛。所以其实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有外在的行动啊，来参加聚会啊，来参加祷告会啊，来有读经啊，来祷告，有祷告啊，不，千万不要以为，当然有这些是很好了，我不是说不对了，但不要因为有了这个就以为说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的问题恰恰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外在这个行动，心没有动。OK， 所以总结，我下面我就不讲了，就没时间了。所以说呢，总结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个理念，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讲到就是说呢，第一，怎么样，什么叫做衡量我们祷告的果效？第二呢，就是说呢，在信心操练上，一个非常实际，相对来说非常简单的，就是诚心接受圣经中的话，把这些话又作为祷告向神说回去，这个就是在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你在操练说你是不是真心承认这句话，真心相信这句话，真心认领这句话，这就是一个信心的操练。 OK， 我们必须结束了，要不要老戴到我们就结束祷告好了。
天上主啊，就恳求你保守每个人的心和意念，始终有你的同在，主啊，不保守我们这个周末还有紧接着这个星期的工作生活，一切都交付在你的手上，主啊，感谢赞美你， 地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